赤霞部要去渡他，那你要看他的公案故事，那个很多，说什么道理啊，不都说的都超过他。这个歪道有歪道的制度，歪道不可以理喻，你跟他讲道理超过他了，他还是不接受。他跟他的弟子老师有一句话，他的道没有我的道高，明明讲的比他的道理高了，他还不服啊，他的道不如我的道高，这就是歪道的执着，不可以理喻，不讲道理不行的。那么佛呢，就得用神通降伏他，降伏到这个神通什么显呢？不是随便显了。释迦佛说：“我跟你辩论了很多，今天天晚上我要在你这儿住一晚上。”他因为辩论道理辩论不过释迦佛了，他很讨厌他住了。他说：“我这儿没有地方住，你走吧。”他说：“我住天晚了，我走到哪里去？”那么我住一晚上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都可以吗？我打打坐就可以吗？我明天天亮再说。那么这个歪道起了这个恶心，这个歪道它有歪道的本事啊。这个山上啊有一个毒龙，口里会吐毒气，还会放火。那么这个歪道把它降服住了，降服住嘛，这个毒龙嘛就在这个山上就护他的法，他起了个恶心，你一定要住到我这儿，就该你死。那么我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住，就是我这儿有个火龙洞。不晓得你怕火龙不怕？他不说毒龙啊，都是火龙。释迦佛说我不怕，不怕好，你去上那儿去住吧。这个弟子们呢有慈悲心的，听人家讲道理讲得很好，我们自己的师父更不服气，这就不对了。你要接触一晚上，不然你叫他住到火龙洞，那个火龙他要害他，不忍心，就跟师父讲说呀，他住到火龙洞怎么能住，那个龙要把他害死，他害死他该死，他自己要住，我跟他说明白，这就是歪道徒这个心恶的很。那么于是这个父母就住了，住那个地方，这个火龙一看来一个僧人嘛，不是他的这个拥护的这个道士了，于是他就放火出来烧他，烧到佛就入这个火光山脉，哎，他这个火烧不了，烧不了这个龙动了身份，这个口里边会喷这个毒气出来，用这个毒气喷这个释迦佛，喷这个毒气从哪来？负责如这个赤心山的，他动不了，火也烧不了，毒也动不了，把这个龙降服了。哦，这个龙啊就盘绕在整个释迦佛打坐地方拥护他。但到第二天天亮了，这个老道一夜两兵睡好觉，想到这个那什么人呢跟我搬到的这个释迦佛一定会死的，着急天一亮就带着弟子去看看，看这个人已经叫毒龙给火烧死了，或者毒气毒死了。他到那一看呢，这个龙盘绕了好几圈，这个龙很长嘛，在拥护这个释迦牟尼佛很乖。哎呀，那这个人真是有道理，了不得了。这么样子他带着弟子们呢才伏伏在地，才跟磕头，才跟着佛出家。可是呢他的弟子很多，有五百个弟子，他一出家带了五百个人都来出家。下一会再讲。刚才讲到渡三家社的途中啊，先渡这个幽州皮罗家社，不要先神通降服这个毒龙，才把他渡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不但多说一点佛教的规矩，你要是没有神通了，你不能你说你有神通。 所以叫伟德，伟德是放大望于放根本见，小望于还可以求上辈，小望于就是见阳不见，不见阳下，这叫小望于。这个大望于就是伟德，伟德为正为正。你没有得到慎重，你说你得到犯大王的方式，你得要记得。要是真正得到慎重了，不去随便先慎重。要到什么时候再讲？要到相夫外道的时候。释迦夫有慎重啊，他要读这个犹如毗罗迦说，他一见他面他没有先慎重。他因为他叫他主的那个火龙洞的，他要害死他们，他不先慎重就不行了。只要降服这个歪道，才先这个慎重了。像我们这个佛教在汉宁地进入中国，摩腾珠法兰这两位高僧给印度请来了。他翻译事实当经讲经说法，他没先生感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五岳的道士要来跟他比赛，要来斗法，那就不得不先生。所以到相夫外道才先生中，这是规矩，不记得啊。还有一点，这个常识要记得，譬如你们前天到这个台中五凤万福寺去念经，看见他那个两边这个栏杆上啊是两条龙，一个龙啊好多的头，就是这个龙。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佛教的护法，那是那个圣严法师到了这个外国，尤其泰国嘛，看见人家寺院有这么个庄严，他也学到招，招的也很好。还有在智联经社讲经，你们看见那个智联经社，他那个下边供的一个卧佛，卧佛是一个木柴玻璃盒子嘛，上边一个小佛像。底下那个佛桌的那个法桌，就是那个龙盘起来的，一盘一盘盘起来一个法桌。这个后面那个圆光啊，不是平常的圆光啊，就是那个龙的头，好几个头，我记得好像是七个头。那么到了台中圣严法师说是造了九个头，不晓得，那就是这个杜有禄频罗迦舍相父的那个杜禄啊。那么父做的法桌嘛，做到龙身上，背后这个圆光嘛，就是他的头给他护法，那就艺术化了。事实上呢，就是他围绕着父嘛，来拥护父就是了。那么把这个犹如毗罗迦舍渡了出家，他就带了五百弟子出家，这就增加了五百个比丘。他还有两个弟弟呢，就是切耶迦舍、罗提迦舍呢，听说他大哥跟着佛出家了，也跟着佛出家，这个渡的时候就容易了。他们也是外道头嘛，一个人有250个弟子，两个人500，这又渡了500个比丘，这合起来就有3家舍，就有1000个比丘了。只有渡了一个舍利弗跟目犍连，这两个人也是外道头，他两个人在出家，一个人有100个弟子，带着200个人嘛，这就又渡了200个比丘。只有渡了个也是长者子，他一般是朋友啊，也是先学外道，后来一出家，这50个人都出家，也是长者子带了50个比丘，这1250个比丘就是这么一般人。
还有那个在鲁元院读的五个比丘也在内，可是把这个井上摆的五个人的灵所我们都留掉了，不说一千二百五十五，只说一千二百五，这叫唱衰种。过去修行外道啊，毫无所得，受些无义的苦恨，感到一家人父一说法，马上都证了罗罗汉果，感念这个福恩难报，法院呢、啊，给父当一生一世的使者，父走到什么地方，他们跟随到什么地方，唱随从，唱唱随从做父的，所以这个父经上呢，一说就是千二百五十个，只有这一千二百五十个人不是父的使者。唱随众，其他的比丘很多，比丘尼也有，还有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到下边接经的时候，他接的都是十种弟子嘛，他不是一千二百五十个人，这个道理把它记清楚啊。那么讲到这里，这个众生经讲完，也就是六众生就讲完。那么现在呢，你要举行一个法会。也得有这六种成就。第一啊，大家对于佛法没有信心，信不成就，这个法会怎么能发起呢？第二啊，大家不要听，信心有，烧香拜佛足，他可能听经不要听，没有问成就，他不要问这个法会，你也发不起来。第一有信心，第二要问佛法，时间不成就。或者不太平了，打起仗来了，或者太冷了，或者太热了，时间不成就，也有适应。所以说，在请法师了，没有法师，没有个说法的主人嘛。把法师有了，有了再找个讲堂啊，再出成就嘛。所以我时常跟同学们说了，现在这个道场两个字连贯不起来，有道无常，有常无道。有的寺院很大的寺院，他也起的新讲堂，很大的讲堂，不是讲经的，有常无道。我们要想讲经，有了道了，我们的大殿小不点，讲堂小不点，容纳人容纳不下，这都是我们的福报不够。你们同学们要发心，要道场两个字连贯起来。你一定要起大的大殿，起大的讲堂来弘扬佛道，领着大众来学佛的道，这个场成为道，有了道的场叫道场。那么你要是想着成就法会，一定得有个处所，得有个讲堂。有了讲堂了，你没有听经的大众怎么行呢？要我们把佛学院、把佛院没有学上来，怎么成就？一定得有听讲的大众，这个众成就，缺一则不可啊！讲到这儿来了，这个正心须讲完，也就是通须讲完。这么结束一下，这两句交代交代，结束一下学众的想法啊。这下边就是须佛的第二课，叫做别须。也叫发起序，这一段经文呢，能以发起正中分的经文，叫个发起序。别序的别在此经，每一部经都有一段发起序的经文，但是不一样的，也是因缘生法，讲这一部经有这一部经的因缘，讲那一部经有那一部经的因缘，这个发起序在不同。每一部经每一部经不同，所以别说别在此经。那么这一段经的发起序是什么呢？就是父到了吃饭时候托钵化饭，化饭回来嘛，吃了饭洗洗脚打坐，那这个发起的啊。这么这个课文讲好，这在讲这个经文，讲这一段发起序的经文呢，就是先小问失意，再先立啊。先小问失意，而 次使者逝世，若以此帛如奢为大乘其事，这一句嘛要念到这儿。而是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就是当时，在什么时候呢？要说《金刚经》还没有说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父亲夸饭吃，这个时候而是。师尊就是父的称呼，父呢有十个代号，就是如来应供正天子，大家祖王可念那个八十八部忏悔文先念这一段，那就是一个父的名字，有那十个名字。那么这个师尊呢就有两种解释，这十个名字里边呢连师尊算上十个，具足前边九个代号嘛，这就叫个师尊。第二种解释呢，连师尊算上十一个，具足前边十个代号嘛，才叫个师尊啊。这个地方讲这个师尊，单讲这个师尊，就是为师出世间的说尊。这一个师字呢，包括世间。六道凡夫都属于世间的众生，包括出世间，出世间就是三乘圣人，身为研究菩萨，为师出世间的说尊，就是九法界的众生都尊重这个父，所以叫个师尊。前边讲那个父就讲过了，师父的这个代号都是超九界一动真的，你讲个父讲三句超出九个法界，你讲这个师尊也是超出九个法界，为师出世间的所尊，故名叫师尊，也就是如来，也就是父。世事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这个吃饭就是什么时候呢？天亮以后，日不过中以前，这个是出家人吃饭的时候。你看那个竹节上呢，就是这个一天一夜，在印度呢它叫昼三时夜三时，它就分六个时间，在我们中国呢就子丑寅卯分12个时间呢，国道的众生啊有个吃饭的时间。这个支出打这个丑时算起，寅时卯时，丑寅卯，这个是天上的众生吃饭的时间。丑寅卯以后呢，就是辰时午，这三个时间呢是人吃饭的时间。这午时以后呢，未辰是午未申酉，未是申是酉时，这是畜生吃饭的时间。这个辰是午未申酉，酉时以后，戌时亥时加上子时，这三个时间呢，就是鬼道众生吃饭的时间。你懂得这个规矩呢，摘天为什么都是天刚刚亮就摘天呢？因为那是天上众生吃饭的时间。我们放焰口为什么要在戌亥二十四放的？放焰口没有早期放的了，摘天没有晚上摘的，那你都懂得这个国道众生吃饭它有个时间。那么放焰口要在戌亥二十四呢，就是那是鬼吃饭的一个时间。那么我们出家人不养这个畜生了，你要是在家的弟子，你养这个牛养这个马呢，这个下午要叫他吃东西，上午一个上午不吃没有关系，你比方你用它耕田用它拉车，上午不吃东西，下午一定要吃好。 那个下午就是畜生吃饭的时间，这个人吃饭的时间呢就是上午，这个人吃饭的时间。那个社会上有一个俗话，要讲吃饭要讲卫生嘛，在中国叫做养生之道，要会吃就早起吃好，中上吃饱，晚上不吃也罢了，这个样子你都不会生胃病。早起嘛算点心，那就吃好就好了，不要吃太饱。可中上是个正事，要吃饱，晚上吃了不好还要进食啊，要用到第二天给你消不完，所以你晚上不吃也罢了。那么这就是说释迦牟尼定的出家人吃饭的规矩是什么时候了，要学人天的吃饭的时间。这个天光亮了以后，日不过中以前，这就是事实。我现在开佛学院嘛，你们恐怕同学年轻人呢、啊，大家研究这个教理的子出去的这个经历太多，不提倡过午啊，过午晚上少吃一顿饭吃不惯性的，摄入的营养太少要生病。求佛学不容易啊，第一先不要生病，所以我不提倡吃午，不是不提倡，是因为同学的身体慢慢的，你复学研究的时候还是要提倡，不是我不提倡戒律啊。那么这个吃戒，你要是吃午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吃饭的时间，明想不出来不能吃，就是天不亮不能吃。那有个规定，你站在院里可以看见自己手掌的纹，你把个手掌伸出来，这个手掌上有纹呢、啊，你要看见这个天亮了，就是明想出来了。这个午时不是中国的这个植物毛有这个午时，它午时要到一点钟的。这个见吃午不是吃午，它叫吃这个日中。这个太阳到了正中间呢、啊，你就不能再吃。日不过中，不是日不过午。现在我们就成为一个习惯的话，叫做吃午，叫做过午，怎么样的一个习惯的话，实际的叫吃中。吃中大家没听过，也不晓得你说了个啥吗？这就是冥想出来以后，日不过中以前是比丘吃饭这个时候，富了他本来不要吃饭可以了，他要以身作斋，富不显太别的相，吃饭跟我们比丘一样的吃，去托钵化饭一样的去托钵化饭，他要以身作斋啊，给我们做榜样。那个住的什么地方呢？住的七树鸡骨独院，那是鸡骨独长在黄金布地买的，他供养不起释迦夫吃饭，释迦夫叫他不要供养。这个出家人呢、啊，不能养尊处优，要行苦恨，而且出家人呢，不能光说法度你一个鸡骨独长者，要度一切众生，每天呢要到这个有人家的地方去托钵化饭吃，人家要请问佛法就跟人家讲一讲，这就度了众生。度众生就是叫众生配福配慧吗？他供养佛吃饭，供养比丘吃饭，他就配了福。他请问佛法，我们就是现在讲开始给他讲一讲，他就带了智慧吗？他可以求福，可以求慧，不是几乎都在供养不起，不叫他常供养。
那么于是父母要提倡这个托钵花饭吃的这个规矩嘛，他要以身作则，这叫以身教导啊。讲经说法是以口教导，这个是以身教导，那么叫比丘学样子，父还是这个样子吗？这个时候世事两个字记到，就是名相出来以后，日不过中以前是父比丘吃饭的一个时间，是不是要去托钵花饭吃？着衣吃钵，先讲着衣两个字，这个着衣现在我们叫披衣，就是袈裟。这个比丘有三件衣，无衣、其衣、大衣。这个无衣呢，梵语叫安陀会，它是五条，一长一短，所以叫无衣。无衣就是五条衣，这个衣叫做着物衣，就是着食物披的这个袈裟。因为这印度的比丘啊，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些便服，就等于我们现在穿的这个短衫，乃至于那个中褂，乃至于裤子。在福建时候比丘没有裤子了，你现在到泰国看看，这样泰国的比丘他还是不穿裤子，下边出了一个裙子，那么上边平常着食物披的这个衣就是五条衣，就等于我们穿了个小褂子，穿了个中褂这个样子。这个第二件衣是七条衣，梵语叫做郁多罗僧，反正中国话叫个如众衣，假如大众啊要披这个衣，它是七条，两长一短，那么这叫做七条衣。譬如要大众给一块诵经，在一块参禅打坐，用我们现在中国的规矩，住昭王阔兄过斋堂，都要打这个七衣，这叫做如众衣，加入大众的一件衣。第三叫个大衣，这是我们中国的随便翻一个大衣，翻译叫圣切利。这个衣分九品，下三品、中三品、上三品。这个下三品的衣呢，跟那个七衣一样是二长一短，中三品是三长一短，上三品的四长一短。我们现在讲经说法都是披那个二十五条衣啊，那是四长一短，一共一百二十九个块对起来的，那叫上上品的圣切利。那个衣什么用啊？有三个用章，一个见鬼王入皇宫要披这个衣。那么现在说呢，你要是去见总统一定要披这个。第二个用章讲经说法要披这个衣。第三个用章呢，托钵花饭吃要披这个衣。所以这个新眼说他给他翻译这个圣切利就叫个福田衣，因为要托钵花饭要叫众生众福田嘛。因为是个袈裟的像啊，为什么要分条要分长短呢？仿照那个种田的那个像，你要是种稻田嘛，你得往稻田里种，你种福呢往福田里来种，这个比丘就是众生的福田，所以叫福田生。那么打这个圣切利衣嘛，就叫个福田衣，就是这个圣切利。现在释迦牟尼他定的戒规呢，他要实行，他在屋里跟着大家打坐的时候啊，他也是披的其衣。释迦牟尼也有做食物的时候啊，他也是披的无衣。他现在要托钵花饭吃呢，比丘通通要披这个圣切利，释迦牟尼当然要以身作则。这个着衣两个字就是披着起来这个圣切利的袈裟。这再讲这个持钵两个字，持是手里支持手里拿着叫做持，
手就碰到这个球，这个波是个梵语的略翻译，叫波多罗，翻成中国话叫个迎凉气。迎凉气呢，就是气舌凉，三个都合法、都合乎的规定，这才叫迎凉气。第一呢，将他的气，铁瓦而不为气，或者用铁罩的，或者用瓦罩的，瓦就是现在我们洗的瓦就叫赤了。